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引渡大游行，全球有29个城市声援，热点快评民意昭昭，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呢，让北京和港府进退两难。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主话题讨论，贸易战让反对者晋升，助习近平定于一尊。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重要新闻，世界各地29个城市的民众星期天举行抗议集会，抗议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亡条例，声援香港市民的诉求。香港南华早报说，这29个城市呢，包括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日本东京和台湾的台北等等。在澳大利亚华裔人口集中的墨尔本、悉尼、堪培拉和布里斯班，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南华早报说，德国柏林当天也有大约200人聚集在香港经贸办事处外面抗议，数十名香港的交流学生和香港侨民星期天还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了抗议。目前在美国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参加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集会，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共把这个法律在香港通过政府来通过的话，那就是直接失去了香港这些年来的司法独立，中共可以把原来质疑的用黑社会的手段到香港去抓人，把这种做法变成堂而皇之的公开化。香港至少数十万居民日前呢走上街头反对逃犯条例修法之后，台湾有意参选下届总统的人士也纷纷就这场游行及一国两制发表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透过脸书表示，全世界关注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人也都非常关注香港的大游行，也支持香港人的主张。蔡英文强调，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民进党籍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强烈谴责中国不仅要剥夺香港言论和集会自由，更想透过逃犯条例来控制香港。台湾要站出来声援香港，台湾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和西藏。至于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天呢，在花莲举行造势活动时，面对记者询问有关香港大游行的看法，韩国瑜则回答不知道、不清楚，这样的回应引发了不少质疑及批评。国民党籍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说，我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力劝韩市长不要进中联办的原因，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制度。主张两岸一家亲的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则表示，中国大陆处理香港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台湾人都在看到底香港会怎么样。针对香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港人抗议修改逃犯条例的69反送中大游行呢，中国官媒星期一刻意回避或淡化，并指责香港的反对派与西方势力勾结攻击修订逃犯条例。香港69反送中的大游行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表示，有103万港人走上街头表达对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的愤怒。而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环球时报呢，星期一发表社评，不提游行人数，只称规模相对比较大，讽刺主办方抱大树。但社评却同时强调，亲中的保公益称修例大联盟周日宣布，已收到超过73万名香港市民网上联署支持修订逃犯条例。被认为一贯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呢，还以香港民主派人士访问美国等势力，批评反对派勾结西方势力，并怀疑美国正在把香港作为中美博弈的一个筹码来运用。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香港大游行时，也以惯用的口吻表示，北京继续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推行修订工作，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特区立法事务的错误言行。 103万香港市民上街呢，让民主派感到鼓舞。而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逃犯条例的修法进程不变，动员罢工、罢课、罢市的呼声已经在香港出现。不过，组织者的这个号召呢，还是非常谨慎的。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日晚上10点左右，反逃犯条例修法游行结束之后，许多激愤的学生不愿离开立法会的示威区，继续在那里表达诉求，并且同时提出要见特首林郑月娥对话。午夜12点是警方批准的游行集会截止时间，警方随即宣布现场剩余的集会人群非法，并试图清场。 清场过程当中，局面开始混乱，有人向警察投掷水瓶，全副武装的特警随即调入，他们手持盾牌，紧握警棍，步步推进，逐片驱离。期间使用了胡椒喷雾剂，学生们则用金属围栏防御抵抗，并且还发动了心理战。星期一凌晨2点多钟，警方最终发动强行清场。 立法会附近的场面混乱，期间有学生被警察抬走、架走，被抬走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星期一上午11点，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她说：“The
march yesterday on the government's amendments to two pieces of ordinance.
昨天针对政府有关法令的两项修法的游行，总体平和。” 进行有序，是香港文明社会的充分体现。昨晚我们在电视上遗憾地看到，几百名抗议者采用暴力，包括袭击警察、阻塞道路。林郑月娥同时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将按原计划进行，星期三提交立法院大会二读。她没有正面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示威者要求她下台的问题。 星期一下午1点，6月9日大游行组织者民阵在立法会召开记者会。立法会议员毛明静就昨晚的事件对媒体说：“Now
Carrie Lam is certainly incredible. Any leader with a right mind facing
林郑月娥简直难以令人置信。面对100多万民众上街，任何头脑清醒的领导人都会自然地重新考虑所面对的争议问题。” 他的态度昨晚激起了很多人，其中显然是年轻人的愤慨。针对正在酝酿的可能罢工、罢课、罢市的问题，毛明静说：“我们并没有明确号召哪个人不要考虑自己的生计，我们只是表达一种希望，呼吁香港民众采取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法，其中包括星期三不上班等，一切自愿，自己做主。” 担心丢了工作就不要那样做。报道显示，6月12号，也就是星期三，逃犯条例修法将正式提交立法会二读，预计届时将出现民众包围立法会的局面。香港社会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政治动荡，看来正在逐步升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星期天，纽约的香港人举行集会游行，抗议香港特区政府有可能通过一项允许北京将其不喜欢的人从香港引渡到大陆去的法律。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星期天，大约1000多人聚集在纽约最繁华地带之一的时报广场，举行抗议集会。
他们主要是居住在大纽约地区的香港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有几个人游行啊？
集会组织者纽约支持香港组织创办人杨锦霞表示，全球9个国家、30个城市在同一天举行这个名为“全球集气反送中”的抗议活动。我们要求是彻底彻底的 withdraw this extradition law， 要把这个宪法不能再调送到立法局里面。 立法会里面去递上去，要 withdraw the law. This is the bottom
line。尽管香港周日百万人上街抗议，港府仍表示逃犯法例修订将按期于6月12号进行二读。如果这一被称为“送中”的法律通过的话，
所有人都会经过香港的时候都有机会被香港的警察逮捕，然后送到那个。 大陆去，甚至是你们的记者也有这个可能，这个法律也有追索性，他们也能够到那个，能够追溯到几年前你曾经报道过这个，你经过在香港呢，他有权利能够把你逮捕，然后送到大陆。
与会者高唱《海阔天空》，这一集会也得到了近年来对于中共高压统治感同身受的其他群体的声音。
五年前，我们台湾人在同一个地方支持香港的雨伞运动，我们跟你们一道热烈的支持香港人，跟你们一道抗议，跟你们一道游行。从那以后，我们继续跟你们并肩战斗，反对引渡中国，反对引渡中国。
We marched with you, and since then we have continued to fight with you. No to
China extradition.
No to
China extradition.
Hong Kong. 发言者还有来自南蒙古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和中国大陆1989年的学运领袖。
香港加油！
那这30年，香港是对中国民运最大的支持，每年的64烛光，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那所以香港有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支持。
不少民运人士也参加了这一集会游行。一位港人演讲者说，对于言论自由的打压，送中条例将比列有叛国罪的23条更为恐怖。
因为23条激起了，
因为23条充其量是港人港审，但送中条例实行后，任何中方以表面证供认为嫌犯触犯了最高刑罚7年的法律，就可以将任何人带到大陆受审。
带回大陆受审。
他表示，中国大陆和香港政府以往的表现，让他们无法找到理由相信中国的司法制度。而其他的参与者也对《美国之音》表达了同感。
因为中国没有公平的审讯，就是如果你被拉进去的话，你都没有办法出来，以后也不是公平的，就是被自杀，好像有小说那样子。我不想这样，就是要支持香港。
Like that China is using too much of their power to oppres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Like I'm not from Hong Kong, but my.
我感到中国对香港人打压的太厉害。我不是来自香港，但我们家是。感到中国用太多力量试图控制香港，破坏1980年签署的保护香港人的中英协议。
在游行队伍中，有一对年轻夫妻推着婴儿车走完全程，但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游行队伍在百老汇大道上转西，朝着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行进。此时，纽约市警察局多辆警车和摩托车出现在游行队伍旁边，并继续沿途跟随游行队伍行进。当一辆前面挂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遗像的卡车开到游行队伍旁边的时候，抗议者发出一阵嘘声，并高呼“林郑下台”的口号。在游行队伍即将抵达总领馆时，警方阻止了队伍继续前行，经过总领馆。而是将其限制到总领馆马路对面去。长长的游行队伍缓缓地占满了总领馆马路对面的人行道，抗议者隔街对着总领馆大楼高呼口号。大约10分钟后，约下午4点，纽约反送中集会游行和平散去。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香港星期天爆发的反对港府引渡条例大游行规模达到空前或者接近空前的水平，全球各地呢有29个城市响应，举行了不同程度的声援集会和游行。抗议示威行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和影响？港府及北京中央政府将如何回应呢？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加热点快评，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给大家做点评。关于这个香港参加游行这个人数呢，港府当局和游行组织者提供的数字不一样，但规模接近或者呢超过这个2003年反23条立法大游行呢是可以肯定的，可以这样说。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次大游行的规模？它有什么意义？
这次大游行的规模确实可以说是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民众的游行。它很鲜明地体现了香港的民意。林郑月娥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在港人中不受欢迎，那么我就会自己辞职下台。那么如果100多万港人都上街游行了，还不能说明你这个林郑月娥已经不受欢迎了吗？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另外一点呢，这是我们看到中共官方的报道，包括香港的一些文汇报啊、大公报啊这些所谓中共大外宣的报道，他们一方面尽量缩小这次大游行的参与的这种规模，另一方面呢又捏造一个所谓70几万人已经那个联署支持修例。这说明了这个中共当局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方面他从骨子里是蔑视民意、践踏民意，但是另一方面呢，在公开场合下他又不得不又必须要表示自己代表了民意，体现了民意，一直要，所以他就不断的抹杀真正的民意的表达，另外呢要不断的伪造民意，这也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香港民众对港府制定的这个引渡条例如此反感？他们主要担心什么呢？
这主要是觉得中共的法治不可信，这个从铜锣湾事件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共根本就不重视人权和或者说是反人权，也这个反法治，所以他可以跨境掳人。然后再有你像这个关于新疆境内这个建集中营的这个事例，也让很多人寒心。那就是实际上中共治下没有真正的法治可言。那最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那现在来看，这是第一点。另外我觉得还有就是两个角度吧，可以再做一点分析。一个就是要看立法会最终能不能通过这个法案。要按现在泛民主派或者叫这个非建制派，现在只占26席，在这个70个人的立法会里，那么按照这个正规的程序来划，过半数就有可能是通过的。那这个现在呢，主要就要看这个建制派中间，在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香港市民反对的情况下，他们中途会不会有一些人这个改变原来的这个方案，就是我们不支持这个。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声音，包括你像香港01这样的就是有中资背景的媒体，现在也在说，就是说这个既然这个草案未服众，那立法会应该果断否决。那就说明呢，实际上这个中共内部可能对这个事情他也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因为你分裂了香港的老百姓以后，这个跟你越来越离心离德，那这个对香港的统治也是很成问题的。当然还有第三点就是说，当年50万人上街反对这个23条，那是在江湖时代。我们这个现任的领导人呢，他的个性以前我谈过，就是你越反对我越坚持，我越要做。所以也不排除就是强行通过的这种可能，只不过呢，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建制派议员们的选票，啊，因为他们如果做出违反民意的这个表决的话，有可能他们以后的饭碗会成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主要是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谢谢。
好的，那么香港，
我再补充一点好不好？
好，顾先生，请讲。
港人之所以对这次这个修订条例特别反感，是因为这是直接的、明目张胆的破坏了一国两制。因为按照现行的法律，那香港政府只可以引渡人们到和香港有引渡协议的地区，那么其他的地区呢，那就是要个案处理。如果要改变这种安排，要由这个行政长官下命令，而且要经过立法会的来审议啊。按照现在的法律，引渡安排不适用于中国大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当年97年，这个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各方面经过审慎考虑做出的一个决定。这一来是表示呢，因为港人不相信中国的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当时中共当局也答应了这一条，因为他希望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有信心， 所以当时他同意了，就是这个引渡的安排不适用于中国大陆啊，中国内地。而你现在要改变的恰恰就是这一条，所以他是过去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个港府中国当局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多这个违反这个一国两制的一些行为，但是像这次这样子这么明目张胆的公然而然的通过法律的形式去加以改变，那还是应该说还是这个很罕见的。
嗯，
所以这构成什么底线？尽管你按照他的修改的条例，他写的很好啊，什么政把排除了什么政治罪名啊、言论罪名啊等等，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中共早就在用其他的非政治罪名在进行种种政治迫害了。因此这么一来呢，就像刚才很多人谈到，按照这个法律一旦实行起来了，你不要说香港人，任何经过香港人在香港旅游的人都可能被中共当局就去把引渡的方式把他抓回中国去。所以这个情况他这个确确实实可以说是多年来中国政府方面包括整个香港特区政府他们在践踏一国两制方面一个极其严重的行为。
好的，那胡先生，我接着问您一个问题啊。
对，
那香港民意既然如此反对，那会对港府和北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胡先生，
这个当然对港府他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也已经提到了，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呢，林郑月娥已经表态要继续这个推进这个条例的这个立法会的二读，他等于把这个事儿就推到立法会了。那么到头来如果通过了，那是立法会的事儿啊。当然立法会当然很多人那个立法委员他也很不高兴，因为他觉得你是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我们了。他就希望这个林郑月娥你们做行政当局是本来是你们保安局提出来的，你们把这个收回不就完了吗？结果现在看起来呢，因为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的，你在习近平这种这个高压控制之下，恐怕那个港府方面和立法会那些建制派的议员都不一定会在这件事做出这个应该有的改正，很可能还会一意孤行下去。
好的，
但是这么一来，我觉得它造成的恶劣后果，那当然是极其厚重，极其严重。
那么，正像胡先生刚才说的那样，港府已经表示后天12号呢，在立法会审议引渡条例这个计划不变。那我们知道，2003年呢，就是因为有50万人上街游行，那么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到现在也没有实施。我来请教张先生，这一次您认为香港当局和北京当局会不会在制定引渡条例这方面知难而退呢？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但因为从技术上来讲，就是他通过这个法虽然是如果说有半数就可以的话，那么这个现在建制派他肯定是在这个立法会占优势，但那么这个要想这么做，我觉得可能还是能做到。但是这个扯后腿的事情呢，当然就是这个现在建制派的议员们他们会担心，如果他们的选区的选民反对他们，那么未来他们这个在这个当选方面就会出现问题，他们票仓会出现问题。那这个呢，可能我记得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类似的变数，就是说这个临时有一部分建制派这个不支持了，就让这个法案流产，这种事情也是发生过的。所以这次呢就要看这个北京的决心有多大，然后看这个香港当局的这个香港政府他这个服从北京到什么程度，还有就是看这个立法会愿不愿意为这个政府买单。
好，
因为这个事儿本来就是政府提出来的事儿，弄了一笔烂账，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主话题的讨论，贸易战让反对者晋升，助习近平定于一尊。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10，中国奥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我们当时是美国贸易战大战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的名字是 Jennifer Wong，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 gotta drink that young, you're life crazy.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新华社狠批丧失民族气节的对美投降派，敦促国人对过街老鼠要人人喊打，让他们不敢出来招摇撞骗蛊惑人心。与此同时呢，一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这个党内官员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兴起，以阶级基础划线重提国内两极分化为不同阶级的矛盾。观察人士指出，贸易战于中国是危机，于习近平却是时机，让他能用文革后不曾有过的这样一高压手段呢，来消除党内外的不同声音，以牺牲国家经济利益为代价，实现其定于一尊的政治夙愿。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为您邀请专家讨论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周末出笼的这个新华社有一篇雄文，说呢，让对美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可谓是杀气腾腾。他用文革时期大字报小评论的这样一个语气呢，让社会上对贸易战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成了过街老鼠，必须要人人喊打。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新华社这篇重磅的这个文章，他要传递一个什么信号啊？
新华社文章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架势，对贸易战中不同观点上纲上线，基本上已经化成所谓敌我矛盾。一方面是全面的封杀打压，另一方面呢，他还暗含着要进行政治上、人事上的大清洗的这么一个意味在里头。
嗯，
所以这种火药味之浓，那可以说是多年以来所仅见的。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当然也和一个月之前，中国政府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贸易谈判上啊，突然反悔这件事情，转为强硬这件事情是密切相关。嗯，那么因为在前一段时间，由于贸易战的原因，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内、在这个体制内、在党内，那有很多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方面也多多少少做出了一些让步。在那个时候，那习近平的权威显然是遭到了某种的程度的这个削弱啊。那么现在他这就是习近平他利用上次这个贸易谈判上的那种反悔来杀一个回马枪，试图这个扭转他在前阶段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不利的这个态势，要重新强化自己的权力啊，也就是对前一阶段那么党内体制内那些不同声音、内持不同观点的人做一次这个反攻倒算啊。所以这次的那么情况呢，到现在为止还在进行之中。那么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到呢，下面一方面取决中共内部的变化，包括中国党内体制内的一些变化，另一方面也要取决美国特朗普总统、美国方面他的反应。总之来说，这个情况是很明显的。这一仗下来，对于这个习近平统治来说啊，他是希望通过这一仗来重新强化他的个人权威啊，那么，或者是达到他的目的，或者啊就正好相反，就通过这一仗呢，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受了更大的削弱，以至于垮台都不无可能。
嗯，那么胡先生的刚才这个评论呢，就让我想起这个新华社这篇文章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呢，那些持这个投降论观点的人，前面面临的是万丈深渊。 这个话说得很重了。那么就在新华社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呢，我们看到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一篇社评，可以说题目就是要以人民利益为重，这样一篇社评指出呢，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就是要求我们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继续打开中国的大门。越是遭遇全球化这个退潮和逆流呢，就越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这篇文章还说呢，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呢，最主要的是要警惕关起门来搞建设，以及另起炉灶另建一套技术标准和经贸生态的这样一个言行。那么这篇社评我们看到它刚刚出版就被屏蔽，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难道新华社所说的这个投降派言论就是指的这篇社评吗？呼吁继续保持开放心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吗？张先生，
这个现在来看呢，就是这个所谓文宣系啊，这个宣传系统和这个财经系这些个两个官僚系统的部门显然是不同调。
嗯，
那么这个财经杂志它的背景也是相当深厚，就是原来这个规划这个中国证券市场的这个叫联办这个系统啊，财经杂志就是这个系统之下，后来呢又由这个系统呢又分化出另一个杂志，就是胡舒立的这个财新。那么这个呢一向被认为是某位领导人的这个自留地了。
嗯，
所以现在来看，究竟这个宣传部门或者说新华社这篇评论到底是仅仅是针对财经呢，还是针对这个财经背后的这个人物，这个是比较值得玩味的。
嗯，
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来看啊，这篇文章应该说还属于思维正常，就他虽然也是从这个中共的利益出发，当然他要打一个以人民利益为重，引用这个十九大报告，
嗯，
啊，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一切进退都以人民利益为重，当然其实呢，这个人民是一个招牌，主要是党的利益，那你不能因为打这一场仗，最后把我们共产党的政权打没了，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利益。
嗯，
所以在这个方面，恐怕体制内这个会有就是比较大的分歧，就是按照现在这个思路打下去，那就是煽动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啊，然后你说你要关起门来搞建设，另起炉灶，那不就是回到毛时代那个自力更生吗？然后你另起炉灶另建一套技术标准，这个又跟中共自己讲自己是这个全球化的代表，他是坚决维护全球化的，那这就有自相矛盾了。
嗯，
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一套要打什么不怕打，要这个打就奉陪到底谈呢大门敞开，当然这话有点像红灯区的广告了这个我总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弄法有问题，就是他把这个自己给折腾的就是分裂了，精神分裂了，所以呢现在恐怕领导人也很难办，就是说体制内两种声音可能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力量一种呢就是说从这个意识形态出发这个他要坚持要反美要跟美国斗，还有一种呢就是从中共政权的稳定出发，从这个全局出发，他们要求停止打这个贸易战。
嗯，
那但是呢这一次恐怕这个领导人到俄罗斯这个访问呢也没捞着什么便宜，就是说这个普京已经明白说了，他就是坐山观虎斗，你们美国跟中国斗吧，我看你们斗到谁最后怎么样，我再做决定。
嗯，
所以呢他不站边儿， 这点呢，可能就是，满怀热情而来，但是现在，这个没有拿到应该拿到的东西。然后他们攻击这个投降派，当然可能首先会攻，打板子就打在刘鹤身上，因为刘鹤是这个领导人的亲信，又是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领队。那但是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可观察的东西很好玩，就是这个领导人在这个论坛讲话的时候，他讲到美中贸易战了，他说中美之间虽然现在有一些贸易摩擦，但双方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很难想设想中美全部割裂开。我想那种情况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的美国朋友也不会希望看到，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我相信他也不愿看到。
嗯，
这段话这新华社就没报，这也挺奇怪的。那是不是这意思，就这段话也变成了那波人心中的那个投降派言论了呢？所以我现在觉得真的是精神分裂了。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啊两段网评。首先是 Christ 黄，他说贸易新战线更像宣传战。自从习近平修宪搞终身制后，他的名声大跌。从短期看，打贸易宣传战可以调动民族情绪，助于减少修宪产生的矛盾，利于习的定于一尊，同时让反对者晋升，摆出一副全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样子，也有利于和美国讨价还价。长期看，中国人已经变得现实，工作丢了，收入下降，物价上涨，会引起民众对习领导能力的不满。党内习的敌人也可能会借机反扑，长期的贸易战对习的定于一尊极为不利。另外一个是叫 Starry Night， 他说习近平统治的基础是红二代，然而红二代本身呢也是一个分散的群体，除了延续红色江山是共同点之外，在对美贸易战观点上也不尽一致。习走的是极端的毛派原教旨主义，除了胡沐英之流的支持外，其他的红二代即使从维护父辈打下的江山来考虑，也不会盲从习而走上不归路。习希望能做到定于一尊，但是以他的资历、能力及执政表现来看，他所谓定于一尊只能是幻想、梦想和痴想。回到我们的讨论，接着往下看。去年大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正值贸易战刚刚开打，记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媒呢接连发表系列评论，纠正媒体的所谓浮夸自大风。那么时隔一年，新华社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认为官媒呢以如此严厉的这个口吻抨击所谓投降派，反映的是党内外各种势力在贸易战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的这样一个严重程度。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如此，你看时隔一年，新华社的腔调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它确实反映了党内外各种势力在贸易战问题上的分歧的严重程度。就是几天前，这个金灿荣，他现在很红了，他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的时候就谈到，在贸易战上为什么会有些不同的声音啊？他把归为好几类、好几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所谓买办，就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他们的利益已经和美国捆绑在一起了，就会成为买办，买办利益。另一呢，就是习近平反腐败，得罪了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也会借这个事情来这个表示他们不满。再有就是他说40年来这个西方这种所谓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渗透很厉害，很多人受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呢就认为美国做的就是对的，所以就这个愿意接受美国的主张。最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本来就对社会不满，他们就也就借这个机会呢，表达他们的这个不满的情绪等等等等。那么这里你看得出来呢，他其中谈的几类中间，相当一部分或者说主要的部分还是指的咱们党内体制内的这么一些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其中也确实如此，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政治上的倒行逆施那不必说，包括在经济上他也在这个开倒车， 啊。那么而在这种情况下呢，爆发了贸易战，因此呢那么党内那些对习近平不满，包括对他的经济路线不满的人，当然就借贸易战之机表达他们的，提出他们的批评意见，就所谓就要求这个对他们来说，这个贸易战是值得欢迎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来倒逼这个习近平当局做让步、做改进。嗯，那我们原来也讲到过，你这个像美国这种民主国家要和你中国这种专制国家打贸易战，虽然你中国你受的经济损害更大，但是因为你是个专制政府，你可以不理睬人，你可以把这个经济损失的代价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去，你可以根本不理睬，可以照样扛着。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党内、你体制内恐怕会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因此，这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他能成功到，他能不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能在党、中共党内、中共体制内激起什么样的变化。他是不是会激化中共体制内党内的一些矛盾，使得其中一些更倾向于至少是经济自由化的这么一些人发出他们的声音啊？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呢，他们这一派人确实还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个我们从媒体上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中国方面呢，也确实你看很多调子都收敛了，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呀，像那些对中国制造2025啊这些说法都在这个收缩。另外呢，在据我们所知呢，在贸易谈判中，很多在若干方面也接受了美国的这些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习近平的个人权力、个人权威实际上是肯定是遭到了很大的这个削弱，以至于呢，可以说是他自上台以来遭受这个一个极大的危机啊。可是从上个月起，那中共他在贸易谈判中，他突然翻脸，突然反悔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表现出在贸易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这么一来呢，他就回过头来把原来那个党内的、体制内的不同的声音就通通加以打压啊，那么就构成了今天这么一种情况。那当然，就像我刚才已经谈到，这种状况那个应该说还在进行之中，在中共党内、在体制内不同派别的他们的交锋不会就此结束。我们不会认为那些原来发表个不同意见、反对意见的那些人就会这个甘心，就是甘心认输。另一方面呢，那下一步如何走向呢，也取决于美国方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动作，会怎么样这个在贸易战还采取哪些这个做法。因此呢，这种矛盾现在已经看来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尖锐，非常非常的深刻啊。而那个今后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想也就不过几个月吧，恐怕会这个矛盾会变得更尖锐。
那么贸易战升级以来，我们看到经过习近平和他控制这个舆论界的这一番打杀呢，现在中国舆论界可以说是一片肃杀。过我们看到官媒是自不代言了，刚才我们举例就是财经的一篇啊，以人民利益为重这样一篇，完全以人民利益，甚至像张先生说以党的利益来这个来对贸易战说一些理性的话，这样一篇文章呢完全就被封杀。那么我在海外感受到最大的呢，还是以往微信群里我们看到就贸易战的这个热烈讨论呢再也看不到了，现在看到的只是一种观点，那就是各类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国内舆论界的变化可能您会有更深的这样一个体会，这是不是意味着高层在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呢，已经统一到了习近平的思想，不同意见已经被完全晋升了呢？张先生，
问题是这个领导人的思想自己就不统一。他一会儿说这个要这个，这个反悔以后要坚决的斗，这个已经是折腾了好几回了。先呢是说以牙还牙，后来呢又说是这个双方都要这个。不要打贸易战，打贸易战这个两边都会受伤。然后呢，现在又反悔之后呢，这个从在莫斯科，在这个俄罗斯这个说话呢，又往回收了，又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双方能够这个达成和解。那到底这个是和还是战？ 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领导人自己也是举棋不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中掌握宣传机器的这个系统，他们是按他们的这个既定方针来操作，那么这个当然就所有的不同意见都不能说，
嗯，
然后呢，只能是这个各类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豪言壮语吧，啊，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早早就把你的这个发言权就给收了。这次你看我这次这个腾讯这个六四大屠杀啊，灭了好些号，我这号呢倒是没灭，可是呢就不能发声音了，就你只能看不能发声音了，啊，你的朋友圈也不能发声音，你在群里也不能说话，而且你也不能入新的群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后来我自己查了一下，我从5月31号起我就没发过言，我本来就觉得这个微信已经是个鸡肋了，我就不打算发言，因为什么呢？没法跟这些人理喻，干脆不说了。可是现在来看，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说。
嗯，
啊，最近还刚刚有一篇文章叫《我们刚与一场金融危机擦肩而过》，他谈的当然是说这个中央政府暂停 IPO， 然后返回这个上周五已经申购的什么新股资金，这个讲这些东西，讲股市，但是他说这个是救灾不是救市，啊，这个把这个杠杆，就是目前市场上的这个杠杆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危害讲得非常严重，啊，他提到了金融危机的这个程度，那这个显然是财经系的人在发言。然后我还看到这个九天前吧，这个凤凰卫视有一个一虎一席谈这个华为的问题，谈芯片的问题，哎，这个非常有一位非常支持政府的一位这个所谓专家叫向立刚，结果他在这个节目里头就受到好几位有专家有投资人有研究者大家对他的一通这个痛批，就有的就是说我最担心的事儿，啊，一个呢是博尔顿在美国说了算，民族主义者在中国说了算，
嗯，
然后还有的说呢，华为不是跟中国政府的有关系，华为也不是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系，华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嗯，
啊，这些话也出来了。就是说实际上你只要有场合让人讨论的话，人家还是可以有根有据的把这些话说出来，而不是只是听你这些喉舌的宣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还是有人敢说话，所以呢习近平才要统一思想。说到统一思想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哈，中共5月13号决议与美国打贸易战的那个政治局会议。那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呢，从6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所谓思想教育运动，主题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其中提到令人不寒而栗的阶级基础、阶级斗争。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一次思想教育运动呢，可以说是中共党内一次新的整风运动。那它在贸易战升级的节点上开启，您认为这是时间上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配合。因为就像我们原来已经讲到的，你打贸易战，这个对中方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能引起中共上层内部的这个分化和斗争，而这个习近平要加强他的在贸易谈判中的这个地位，那么他就要压制这种内部的这个不同观点，要压制内部的这种，要用他的权力压制内部的不同意见，所以这个他就要搞这个所谓这个整风运动。关于上个月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听到过种种的说法。因为你这个反悔，你中国当局你要反悔，原来你要做反悔，那总还是要找出个理由。除了南华早报我们看到的他曾经讲过他要为一些后果负全责这种话之外，这个话就告诉我们，那么这个 最后做反悔这个拍板决定的就是习近平本人。
嗯，
另外据说呢，他们在政治就常委中还有个表决，那么就是也就是接不接受这个已经达成的这种协议的这种草案啊。那么据说呢，像栗战书啊、王沪宁啊、韩正啊这几个人是表示拒绝，说不接受，而李克强、这个汪洋啊，这个还有这个赵乐际都是表示愿意接受的啊，而这个最后习近平当然就站在了前者的一方。他这么一来的，他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习近平无非是借助这种方式来表示，这个反悔不是他自己在反悔，是大家的意见啊。这么一次使得他的反悔呢，比较显得师出有名。而当他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这个问题，叫大家对这个协议表态，其实也就在暗示他的亲信啊，那我是要反悔了，我是要反悔了，所以由你们来说这种话来。因此就出现了他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中国上层他们什么表现出对原来的谈判这个情况做了反悔啊。那么这里关于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说法了，包括金灿荣也有很多说法，就是说那个反悔说你美方提出了一些你临时加码，提出一些要求不合理的要求，还有这个你叫中国这个多买美国的东西，但这么一来呢，中国买要多买呢只能用行政力来买，而这样子一来呢，那欧盟又不干了等等等等。这些说法也许有它的也许是事实，但显然不是主要的，因为反悔一定是基于过去曾答应过的事情反悔，而不是对新提出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而这次中共最重要的表现呢，就是他对原来答应过的事情反悔了，这一点才是造成整个事情发展到今天的这么这一步。而要这么做的结果呢，当然他如果才这当然就牵涉到习近平他们对整个时局对整个贸易战形势的一种估计，他显然是认为这个美国方面也有他的种种弱点，他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让步，相反呢，他可以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种强硬的姿态啊，也就是像他们很多已经讲的，既然这个大和美国的这方较量大概是在所难免，那就现在要较量就较量，所以他就摆出这么一个架势，因为配合着这种架势呢，他当然就要对内部的这种不同声音去加以打压，另外呢，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这种地位，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现在的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那么英国金融时报呢就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认为中美贸易战呢，中方舆论战有亮点，但是有许多败笔。他把败笔呢主要归结为四点：太多、太硬、太重、太老。请教张先生啊，许多人都对太老这一点呢有更多的认同，不但新华社的文章口气太老，而且整风运动的形式和主题也好像是重拾毛泽东时代的这样一个这个做法，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反正现在呢，感觉又像到了60年代什么中苏论战这个发酒瓶文章的时候了，你看这些标题，什么要打贸易战，中国奉陪到底，什么这个美国别玩火，后果很严重。然后这个新华社、新华网的网评，坚决回击，不惜代价。然后这个人民网是说，美方止损的唯一出路是悬崖勒马。如果美方任性妄为，中方必将毅然亮剑等等这些吧。这种口吻呢，都是毛时代的这个宣传的这种尺度，或者说宣传的这种标语口号式的啊，或者宣战式的啊这一类的文风。那这一类的文风说明什么问题呢？确实说明太老。虽然这个《金融时报》这篇文章呢，它还是算是从中共的角度，或者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这个评述这个中美这一场的这个贸易战，而且现在中方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不用，没有正式的用贸易战，还是在官方的说法还是贸易摩擦，说明呢其实还是不想断后路。但是呢现在来看，就是中国 从这个毛死了以后，再往后也不再有胡乔木、陈伯达，啊，从邓丽群死了以后，这个比较算是能够把这个把话给说的能自圆其说的这种笔杆子就已经绝后了。所以现在你看，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这个里程碑是一个比一个低。所以现在意识形态掌控靠什么呢？就是靠武断的宣传，靠用一个是靠口炮，再有一个就是靠对内封口，
嗯，
对外打口炮，对内就是封口禁言，就靠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宣传其实是无效宣传，但是呢他一定要这么做，那也是这个中共的这种老习惯，就是老的思维就是如此。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呢，有很多观察人士都看出这一点，说贸易战对于国人来说呢可能是一场危机，但是对习近平来说这却是一个时机，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和切入点，以大敌当前需要同仇敌忾为名来压制党内外的不同声音，实现其定于一尊的这样一个夙愿。我来请教胡先生，简单一点吧，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您怎么看啊这样的一种观点？
我觉得这种假设应该是第二幕，在前头还有个第一幕。首先美国发起贸易战是造成了结果是中共党内外的不同声音，表达了不同声音，然后中国政府在贸易战方面做了这个贸易纠纷中做了种种让步，而习近平的权力他的权威是遭到了相当的削弱，这是第一幕啊。现在呢习近平搞的是这个杀个回马枪啊，他反过来就是以在和中美贸易谈判中的强硬姿态作为一个由头，转而压制党内外的不同声音，以达到重新强化自己的权力这么一个目的。那么这是第二幕，那接下来我想还会有第三幕、第四幕，这就有待观察了。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贸易战对习近平来说呢恰逢其时啊，他有可能呢就以牺牲这个国人经济利益为这个代价来实现呢他梦寐以求的这样一个政治夙愿，有没有这种可能？张先生，
这个毛时代为什么搞整风啊，
嗯，
其实就是因为毛的威望下降，因为毛在经济方面是个外行，所以呢这个他的在党内的这个口碑啊影响力下降的情况下，他要发动一个整风，然后又搞反右，然后接下来搞反右倾，然后呢统一思想，把自己抬到这个权力巅峰，保住这个权位，这个是毛做的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以现在来看呢，无非是在重复这一套东西，但是毛搞的这套东西最后就搞成什么大跃进和文革，最后就是牺牲了这个老百姓的利益，把这个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然后呢来保自己的权位。但这套东西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视野很狭窄，又没有退出机制，然后呢又把这个党派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然后把个人权位又放在党派利益之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越做越危险了。所以说这个一切进退都以人民利益为重，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篇文章会敏感了呢，就是有进退两个字儿，就是你干不好是不是可以退，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个事儿就让人想起这个庚子之乱，义和团事变也是这样，朝廷内部两派权力斗争，然后呢
好的
这个西太后要立储，最后引发全乱。
好，张先生，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反送中全球开花，百万港人向北京说不。此外呢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